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11号，公元2015年5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儿童村向达赖喇嘛供奉长寿服饰仪轨；挪威诺贝尔和平中心庆祝达赖喇嘛80华诞；流亡藏人集会悼念境内自焚同胞；驻华外媒记者所受限制被指依旧严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举办2015年度藏人青年领袖培训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中进行的夏季青年法会后，向信众们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并接受了西藏儿童村学校供奉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今天5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印北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举行的佛法教授活动，在向聚集的数千名以学生为主的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前，尊者强调了认识藏传佛教传承的重要性。
Perpetually, Mingsavastaja, Lamechusaji, Lamaizinsag, Mingji, the Tavari。
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藏传佛教曾被许多人称作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僧人们包括尊者自己所阅读学习的绝大多数都是印度那兰托高僧们的经典释论，清楚证明西藏的佛教源自印度那兰托。这不但反驳了所谓喇嘛教的名称，也证明了藏传佛教内部不同宗派源自同根的事实。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同为那兰托传承的弟子，藏传佛教的不同教派却被一些人用帽子的颜色称作所谓的黄教、红教，非常不恰当。尊者也不忘幽默，指出佛陀与自己的弟子们都没有帽子，但是因为西藏人自己太喜欢帽子，在绘制二圣六庄严的画像时，也硬要给他们每人都戴上一顶帽子。在达赖喇嘛向以学生为主的藏人信众们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后，西藏儿童村学校也向尊者供奉了长寿祈愿佛事仪轨。为期3天的夏季藏人青年法会结束时，达赖喇嘛尊者教导藏人学生们要鼓起勇气努力学习。尊者开示学生们，大家都有机会和条件成为利益大众的人，主要看是否怀有勇气。但这里的勇气指的是要为大众利益而勇敢付出行动，不是说要偏执霸道。在21世纪，虽然遭受着困苦，但是藏人们一直没有丢弃勇气，坚定信念与赤诚之心。达赖喇嘛还告诫年轻学生们，在学习等方面不能气馁，因为气馁沮丧之下就无法获得成功。大家要为成为具备传统与现代知识的藏人而鼓起勇气，付出努力，我们藏人一定能够做到。据了解，此次是西藏儿童村学校与达兰萨拉介绍佛教小组联合举办的第9次夏季藏人青年传法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中心在成立10周年之际， 通过举办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展览活动来提前庆祝了尊者的80岁华诞。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昨天5月28日，挪威首都欧斯陆的诺贝尔和平中心举办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展览活动，以此提前庆祝达赖喇嘛的80岁华诞。
The name Dalai Lama means ocean oasis。
主办方在展开活动的揭幕仪式上指出，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意思是智慧之海。这次的展览活动便给了大家机会来聆听尊者充满智慧的教言，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能够给大家快乐。主办方也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会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识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代表群培策人首要出席为展览活动进行了揭幕。
So firstly, as on a level of a human being,
他在致辞时感谢了活动主办方，同时解释了达赖喇嘛尊者的3项人生承诺，包括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等。群培策人强调，希望挪威与其他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可以通过这次的展览更加详细地了解达赖喇嘛尊者不平凡的一生。在昨天的展览揭幕仪式上，挪威历史学家、诺贝尔学院负责人之一恩乔斯塔特等学者，也就达赖喇嘛尊者对和平与非暴力、慈悲以及环保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介绍。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与位于各国的流亡藏人团体为近日先后自焚牺牲的道孚县藏人丹增加措与卓尼县藏人桑杰措两人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昨天下午在达兰萨拉大臣经院中为本月20号自焚牺牲的道孚藏人丹增加措、本月28号自焚的卓尼藏人桑杰措两人举办了官方祈福法会，向两名为西藏自由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同胞表达了悼念。与此同时，印北达兰萨拉、西藏青年会等藏人团体也在当地组织民众为两名自焚藏人举行了烛光悼念集会。在新德里与美国纽约及新泽西等地，藏人与远藏人士也为丹增加措与桑杰措两名自焚同胞举行了纪念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近日通过对上百名成员进行问卷式调查，了解到了外媒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未达国际标准，所受限制依旧严重的情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5月27号当天，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公布了年度工作环境报告，指出外媒记者在中国大陆的工作环境正在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在过去一年中，虽然各国领导和外交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外媒新闻自由的问题，但仍未获得具有实质意义的回应。驻华记者协会引用该协会于今年4月份向210名成员发出调查问卷的结果，指出在120名成员的回复中，96%的驻华记者认为外国记者在华工作条件未达国际标准，44%的记者表示工作条件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而33%的人则表示今年的情况比往年更加严重。稍后，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对驻华记者在报道过程中遭受当局的干涉、骚扰和暴力驱逐等问题表达了忧虑。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以任何国家的记者都必须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的借口，回应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谴责。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于下月初举办2015年度的藏人青年领袖培训活动。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宣布，将从6月1日至7日展开2015年度的藏人青年领袖培训活动。有13名来自美国各地的藏人社区的青年将在华盛顿参加为期一周的培训。据介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2001年至今就先后举办过多次藏人青年领袖培训活动，今年的活动将是第四届。培训形式包括讲座、讨论、实习等等。在阐释举办藏人青年领袖培训的目的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这不仅是为藏人社区培养具有领导能力的未来一代，同时也是为了指导大家怎样更好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加入到西藏运动中来。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笔者对如此之多的问题一一驳斥，感觉在改小学生作业本，这样不太适合。而且毕竟是堂堂有名的中国学者，也是长辈，因此决定就一些主要的问题进行澄清，特别就作者采用某些不被公认的资料证明其观点，以及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不应该犯的错误，在应用资料时回避资料原件而曲解事实，严重误导读者的部分。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先生有关西藏问题的立场很多方面与中共极度的一致，比如西藏曾经发生的抗议事件，张先生认为80年代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抗议事件是骚乱，而且指出了中共的指责，境外及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这个指责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就在第一次境内藏人示威发生的第六天，也就是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演讲。首先，境外及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是中共一贯的用语。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只要出了问题，中共上下统一的口径，境外。而问题是，至今中共没有找出任何证据证明西藏境内发生的抗议事件，80年代至08年以及130多人的自焚抗议事件是境外制造的。而张先生认为，由于达赖喇嘛演讲强调了中共非法占据西藏，应该和稍后发生的拉萨骚乱有某种关系。什么关系？他不会说。其实有什么证据呢？如果真有证据，不用张先生操劳，中共早就公布于众了。作者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又引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资料，想说明骚乱多方面的原因。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